我们刚才从最高法院那边过来啊，现在来到了这个叫国会山的，来到国会的前面，这个应该是西侧。那么过去呢，在过去的话呢，这个它的东侧那边是作为这个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的一个主要这个位置，现在呢是摆到这个西侧那边做 inauguration 了。2016年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就在这里做的这个就职演说。那么我们希望呢，今年的1月20号呢，依然见到不言败的、不退缩的、为美国人民争民意、争公正的川普总统依然站在这里做他的就职演说。那么这个 Capitol Hill 啊，它在建设当中，它在第二次英美战争当中啊，它被烧毁了。当时英国人呢攻进了这个华盛顿 DC， 攻占了首都，把它上面那个圆顶给烧了。所以呢，在战争结束之后就一直在重建，一直到了南北战争的时候，也就是林肯当总统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个国会山呢，它那个顶上那个白顶的圆拱顶啊，实际上当时呢还是瓦砾一片。林肯总统面临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残破不堪的美国制度、美国社会。所以后来呢，咱们听说了，就是有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这个出现。后来战争结束了，这个圆顶呢也基本修好了，当然里面的一些艺术作品啊、一些绘画还没有安上去。所以这是整个美国在经历那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经过啊，是在国会山的一个小故事。当时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他这个白顶吧，上很多这个黑人呢爬上去啊，在这个白顶上建，所以当时觉得就这种反差特别大，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前面就是一个大水，这个大水池。国会山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正中间的是一个雕塑，这个雕塑的是 General Grant， 就是格兰特将军。为什么说他这个格兰特将军呢？格兰特将军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后来是成为了北方联邦的总司令，并率领联邦军队的最后呢攻克李士满这个可以说是打败了南军吧，实现了美国的最后统一。后来格兰特还担任了一任总统啊，这是格兰特。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雕像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呢，并不是说是谁有卓越战功啊就给他竖个雕像歌颂他，还不是这么回事。格兰特这个雕像竖起来的时候呢，当时他没什么钱啊，特穷，然后呢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格兰特雕塑基金，就格兰特雕塑基金呢把他是你好这是做节目的，像一起来说说吗？一起来拍吧。今天的活动很多，碰到华人的朋友啊，碰到很多粉丝，就是三观一致吧，价值观一致吧，大家很有缘分碰到一起。我做完节目再给你们打招呼啊。然后呢，格兰特这个，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雕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它竖在这里以后，大家把这个雕像钱拿出来了，把雕像竖起来，大家一会儿咱们一直往下走，这叫什么呢？这个叫这个大草坪啊，这个大草坪呢，中间的是什么？是华盛顿纪念碑，是一会儿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地点。再往下呢，就是林肯纪念堂，这就是整个的美国的这个社会体制的一个中轴，从中间的华盛顿开国，那边林肯实现南北统一，这边五将军啊要有一个镇国之宝，五将军，这是一套连线啊，这是一条连线，象征着美国的这种啊，可以说是尚武精神吧，也说美国呢很多的自由，很多的自己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是要通过什么，是要打出来的啊，是要争回来的。没有一份自由，没有一份你想得到的东西是跪着可以得到的。好，一会儿我不知道我这个导游做的怎么样，咱们一会儿继续往下走，咱们一会儿去看看那个下面的叫做新闻博物馆。那新闻博物馆它是一个 private， 就是现在已经关门了，但是我们到它那个外面去看一看吧，给大家介绍一个里面原来拥有的东西，很有意思。咱们看看过去的媒体怎么做的，当下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又在做些什么，一会儿见。从国会山一路往西走啊，就是沿着叫宾夕法尼亚大道，也叫做美国大道啊，Pennsylvania Avenue。当然这个路一直走下去叫1600号呢，是到白宫。我们这刚开始宾夕法尼亚大道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左边这个叫做新闻博物馆。我们在这里驻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闻博物馆。这新闻博物馆目前是已经就 close 了，它不是因为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关闭的，而是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私人企业在做这个事情的私人企业做，现在是经营不善关下去了。所以从这一点看出呢，实际上新闻业目前在美国是多么糟糕的这么一个景象。为什么会糟糕呢？因为他们 没有按照自己墙上所说的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人们的集会自由，人们的言论自由。作为新闻媒体呢，主流媒体它应该给人们提供的是什么？是真实真相啊，真实的声音。但是在过去的特别是近四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是完全相反的景象。在这个新闻博物馆里面，其实我过去来过好几次，因为我对里面的一些事情啊，它涉及到历史的一些事情啊，很有意思。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很珍贵的收藏，包括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呢，列宁的那个雕像在前苏联推倒了剩下的一截子，柏林墙被推倒了柏林墙的一块砖，还有呢柏林墙在这个之前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射击塔，也叫做死亡之塔，整个的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非常有意思。先给大家说的更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有关是什么，就是关于911这个描述。911之后呢，它有一个叫做新闻墙，那个新闻墙911新闻墙，当时那一天发生的911之后，9月12号全世界所有的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是关于911，唯独中共的人民日报上面写的江泽民、李兰清亲切地接见了来宾啊，当时好像是一些外事活动吧，啊，要火炬手啊，火炬手接待火炬手，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媒体对社会的关注度，他真正是否在关心人民，是否真正在关心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真正关心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所以在中共那里就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党的喉舌的这么一个现象。而这种现象呢，目前呢很悲惨的也发生在了美国。美国没有明确的真理部，也没有哪份报纸叫做真理报，但是呢在美国六大集团公司控制着90%的媒体为左翼甚至极左翼发声。那么从这次的从亨特拜登的丑闻暴露，这种事情在对于任何一个媒体人来说都是最要去寻求真相的一个突发事件，一个大家能够爆出来的猛料的一个事件，大家在追寻，因为他要 follow大家想听什么想看什么吧。但是他们装聋作哑，什么都看不见。一直到现在，整个的2020大选总统大选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舞弊和不公正现象，他们依然扭转了头。我们知道对川普一个匿名电话，一个不知道谁打来的一个投诉电话，就能让启动国会对总统的弹劾。然后现在数千条数万条来的证人证言，发过誓的证人证言，去揭示舞弊的真相的时候，所有的媒体连其中一条都不会去报道，连一个证人都不会去采访。这就是现在美国媒体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新闻博物馆会倒塌会关闭，因为这样的新闻业实在是受人唾弃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City Tour 的第二站啊，咱们继续沿着宾夕法尼亚道，咱们继续往下走。往下走呢，我们会去看一看这个美国的黑暗帝国的构成。因为大家来看都是地面上的建筑，哇，好宏伟啊！过去听的这个机构呀、啊，好神秘呀、啊。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它里面发生了什么。咱们继续往下走。现在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深处了啊，很有意思。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看到我左手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建筑，然后在我的右边呢，它对面是美国司法部，在美国司法部的再往后面呢是川普酒店。那么斜对着川普酒店的这个建筑是谁呢？是什么建筑呢？啊，它叫做胡佛大厦，胡佛大楼。胡佛大楼呢，它有一个真正的名称，谁在这上班呢 ？FBI， Federal Bureau。of Investigation 联邦调查局，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情报机构，它主要是负责对内的关于这个违宪违法和大型的组织犯罪这样的一些调查。那么这个属于联邦型的这个机构呢，应该是在19世纪末时候就有它的雏形，一直到了这个20世纪，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小伙子吧，就到了这个司法部上班了，他的名字呢就是爱德加胡佛。胡佛上班了以后呢，这个特别能干，特别精明能干，组成了一些调查组调查局。后来呢在30年代呢大显身手，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调查当时的这个就是犯私酒啊，这个 走私这个酒品，因为当时美国出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法律呢，就是什么呢？啊，就是禁酒令，啊，他在那个时代呢，就把自己的名堂呢，把名声给闯大了。在此之后呢，由于有了各种在法律和执行执法手段方面的一些特权，于是从此之后呢 ，FBI 成了美国最强势的一个执法机构，这就是 FBI。那么它这个建筑哈，我问过一个朋友搞建筑，他告诉我这叫做 Brutalist 啊 ，Brutalist。我原来说是这个野兽，他说这就是个什么，就是挺蛮的，挺野蛮的啊。我们翻译成野兽派，所以大家看到它的实际上挺傻、挺笨、挺拙的这么一种建筑形式，但它体现的一种什么呢？体现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啊，巨大的一种神秘不可碰触的一种力量，这就是这个胡佛大厦。今天提到它呢，就不得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要提到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在以往所有的总统大选当中呢，这个政府机关、司法机构是远离政治选举、远离政治活动的，而今年呢，却正好走了一个相反的道路，他们到处的伸出自己的手，啊，去左右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这是这种现象出现呢，在 FBI 咱们大家知道了，在前期的这个亨特·拜登的事情的调查上，当把电脑配件、把电脑硬盘交出来以后，他整整过了啊，可以说是半年以上时间都没有任何的调查结果出来。而这次呢，司法部长，也就是司法部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这个巴尔呢，也被揭发出来了呢，关于亨特·拜登的调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他们没有把这个结果拿出来。对他的这个借口来说是很简单，我们不愿意去影响美国的选举制度，是这样的情况吗？不是的。FBI 在最近的一次透露出来说，已经查证了，在一些战场州查证了有50万张选票本来是投给川普的，啊，现在已经是被剥夺了，川普被剥夺的这些选票，这种重大的这种作弊事件。FBI 没有在大选期间把它拿出来，这难道不是对这种巨大的舞弊现象的一种默认吗？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带朋友们来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了解，看一看华盛顿的景观，然后呢，了解在这些庄严雄伟不可侵犯的建筑下面又暗藏着哪些神秘的东西。在前一任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在2016年的时候就关于大选呢多次伸手，乃至到最后，咱们知道很有意思，就是希拉里以为自己赢定了2016年大选的时候，科米站出来表示说，我准备对希拉里进行一些他的这个啊邮件们进行的调查，结果呢造成了巨大的反弹。后来希拉里就责备科米，尽管科米很明确是希拉里的跟班，他只不过想表现出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想表达一种什么呢？在希拉里赢定了的前提下，表现出的一种政治上的讨好，觉得我们 FBI 在人民心目中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公正的现象吧，公正的景象吧？然而，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些建筑之下呢，有了很多的不可告人的动机、不可告人的举动。今天咱们的这个城市 City Tour 还会继续往下走，一会儿我们会走到大草坪，叫做 National Mall， 就是那一片呢，我们看一看华盛顿纪念碑、方尖碑，跟我一起继续往前走。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哎！咱们一起摇旗子吧！
都是你的粉丝。
谢谢谢谢的，谢谢大家。
太棒了！太棒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川普酒店，叫做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的前面了。 这个原来是这个邮电局啊，美国邮电局，这个大楼呢就给它给收下来了，变成改装成了酒店，还是它的那套豪华风格吧。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大家看这个地方的斜对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FBI Hoover Building。我说开玩笑，这不知道谁盯着谁看的，他监视他还是他监视他的，是吧？是有钱的花公款的到我们酒店来住吧。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体系啊，这个社会体制的这个铺开，它的这个国家机器的这个铺开是在这个宪法大道上，那么这些很多的私营机构也在这里铺开着。这个本来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机制和民众的一种相对一种比较平等的一种关系，但现在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国家机器的越来越的强性化。这就是什么？就是大政府的形式的趋势越来越重，它给予你福利，给予你好处，但同时呢会剥夺你的什么呢？剥夺你的权利，因为你要越来越依赖它。这就是这么一种趋势。咱们走到这个大道有很多的感触。好，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是今天那个活动的那个主会场啊，在这里大概有二三十名发言人要发言。我们在这里就不会滞留太长时间，发言内容大同小异了，互相都是在鼓励大家啊，走向最后阶段，要坚持下去吧，要 hold on the line 嘛，大概这么一个表态。现场气氛还是很热闹的，那么一路过来有很多的那种音乐表演啊各种各样的表演，这是有点像正式嘉年华。尽管气氛已经这么的紧张了，我们刚才在这个最高法这个地方呢，我就碰到几个人，他们已经是非常的。就是有点火星啊就能点起来的。在这里呢基本上还好吧，基本还好，所以我们觉得暗含着一种力量啊，暗含着一种决心，暗含着一种不服啊，所以我们在这待会儿我们就往那个纪念碑，往那个华盛顿纪念碑去看。OK， 走。这个是美国的一些各地的一些民兵组织啊 ，They call it the Proud Boys， 骄傲的男孩啊，骄傲的男孩。所以说呢，你说那边有安提法，有 Black Lives Matter， 在这边呢，你也看到了。如果很多事情的话，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如果说最高法院呢把这个案子接进去了，他必须要做出一个结果来，要做出一个谁对谁错的一个案子来判出来。那么，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对方都不容易轻易的退出这个舞台，那么谁又能负起这个历史责任呢？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判决造成了这个社会的撕裂，造成了美国的新的一场内战呢？所以面对我们的问题是很多啊，相信川普有解决问题的最后的最终的智慧和最终的勇气，也关键看美国人民他们的心往哪边使啊，劲儿往哪边使。我们最后来到这个方尖碑下面了啊，这个华盛顿纪念碑，华盛顿纪念碑这个叫方尖碑 Obelisk， 实际上是西方的从来自埃及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这个碑呢是19世纪吧，大概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啊最后的落成的，1885年左右吧落成的。落成这个事儿呢，其实有意思，我想说什么呢？是这个方尖碑它里面可以进去啊，在它第10层那里啊有一块碑。是中文碑，也很有意思了。你说这谁送的呢？在19世纪80年代，1880几年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个碑送给了美国人。那这个人一定会非常的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可是中国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闭关锁国的时代。那么是谁具有这样的一个开拓眼光呢？是一个翰林院的院士，后来担任了这福建巡抚啊，这么一位人物。他送的这个碑文是当时赞颂华盛顿嘛，说华盛顿是一个啊不求封爵封侯这么一位人物，不求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的这么一位人物，这种观念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是吧？这个我们叫功成名就嘛，马上得天下，马上在这个下了马后就坐天下。这么一种国际关系在华盛顿里这看不着。想说的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福建巡抚的这个角色是过了大概差不多150年了啊，来到了21世纪以后之后呢，又有一个新的福建巡抚，他的名字叫做 习近平，他也担任了福建的一个这个一把手吧。那么照理说呢，他应该更多的更好的了解世界了，因为通讯手段呢已经过那么多年了嘛。但很不幸的是，我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呢，他似乎和他领导的这个国家与这个世界的理念越走越远，与普世价值越走越远。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一路走来，从新闻博物馆走到 FBI 啊，一路走到这边来，我们会发现呢，处处都有中共渗透和试图控制美国社会、美国社会机制控制美国人民的这么一种企图。所以我们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有一种唤醒，也需要一种觉醒。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都不是独立的。随着我们的经济的影响力的增加，随着我们文化影响力的增加，我们不可避免的对自己的邻舍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呢？它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我们邻居的子孙带来是光明的未来，还是个黑暗的下场呢？这一切都将在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一段时间里得到改变。好了，今天的这个华盛顿一日游啊，咱们就走到这儿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活动，我们呢慢慢的就融进去。今天整体的这个气氛在白天是平和的，但是我也跟大家朋友们说了，刚才在最高法院前面，其实就是有这么一点火星子都能够炸起来，人们已经蕴含着一种愤怒，蕴含着一种悲愤。今天川普总统最后就在最近时间，在两个小时前就发了推文了 ，We are ready to fight。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了。总统发这个推文不是偶然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欣赏的这么一句话是来自于保守派的这个美国民众，他们说的 We don't start fights but we know how to stop it。 我们不去惹事儿，我们不发动战争，我们不发动攻击，我们只会懂得，我们懂得是怎样终止这种进攻，终止这种侵害。好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到华盛顿，带大家转了一圈，希望我的这点感触吧，也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吧。我们啊，回了家，回了我洛杉矶的家，以后咱们再说啊，拜拜。